今天是礼拜六，今天是5月10号，礼拜六下午。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在母亲节的前夕还抽空来听我们这次的演讲哦。这一次的这个演讲是，在思新时代，为大家举办的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公益演讲。那今天呢，王律师王范旭律师为大家免费的这个公益讲座的主题呢是健康之道的深入探索。其实我相信哦，大家在美国这么多年哦，都会发现很辛苦的工作，很认真的储蓄自己的财富。可是不管自己的财富有多少哦，有多少零，后面有多少零，前面的那个健康那个一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想要从王律师的口中教导我们很多这个有关于健康之道的方法。那我想请问一下，今天第一次来听王律师演讲的有哪几位？好，那其他的都是上一次5月2号都有来听过哈。好，那我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王律师啊。今天帮我们做这个在思新时代特别的这个演讲座的这个王律师，我们听他的头衔好像是律师，但是事实上呢，我很乐意非常这个特别的帮你们介绍一下，我手上有的两本书是王律师他所写的哈，一本是《生命的历程：变为中的创造》哈，这是王律师写的；另外一本就是《是神是你》。赛斯资料与道德经在个人创造的相遇之处。那王律师本身呢，他是台湾的职业律师，研读赛斯书11年，并且从事法律案件来关照探索个人的生命经验，进一步的整合身心灵的平衡，擅长呢以应对对话的方式培养你创造你的实相的基本方法，然后呢深入赛斯心法落实到生活当中，从了解自己的内心而改变环境和事件，如何从你周遭到就是从你所遭遇到人事件以及环境中找到你生命中的问题以及答案，面对生命的挑战变成自己生命的创造者。那王律师从民国80年，也就是1991年开始呢，就开始研究心灵成长的这个领域，尤其是对于你用你的心来创造你的生命体验这个看法最有收获。好，那我介绍的也够多了，书也介绍了，等一下你们想要传阅，这是我的书，所以呢我很乐意给你们传阅，但是最重要的是请你们竖起耳朵专心听我们王律师为大家做的这些健康之道的演讲。我们欢迎王律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对健康，我们上次演讲有听到吗？旅行的观点进来，那你把健康之道当成旅行去理解，你要怎么用？一般我们假设站在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看，健康相对于什么存在？疾病嘛。那你疾病你怎么分类？你假设抓两个标准去分类，一个叫身体上的，一个叫精神上的。那什么叫健康状态？对你们来讲，什么叫健康状态？假设身体很简单嘛，身体没有病痛。啊，你讲是精神上的符合正常状态，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好，那我们看一下赛斯说健康，大概我抓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蓬勃生气，你们怎么掌握？你怎么知道你蓬勃生气？
讲话很大声。
我因为刚刚恰子在我陪我来洛杉矶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助理，一个是我朋友，他们去，你看他两个是女生，他们在购物的时候，
蓬勃造气，
那个算不算蓬勃生气？
有。
那你们的生命状态什么时候会展现这个？去看一下，因为赛斯说，健康里面有一个，比如说三个角度好了，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蓬勃生气，充满了创造性。那你们可以把自己丢在这个吗？去感受那个蓬勃生气，感受那个活力感，感受自己生命的创造性吗？不，你比如说啦，你很喜欢一件事，然后当你在做的时候啊， 你很热情的在做，然后做到最后你会发现时间忘了，而且好像还舍不得停下来了。可以去理解这个吗？你比如说健康之道里面才是说蓬勃生机，它有提三种分类，一种叫纯粹的、高亢的、充沛的。你们去回想你们这一生有这样吗？我现在冒出来的内在心理实践里面多做一个想法，初恋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有。
今天要打扮漂亮点，然后可能有一些犹豫，他会不会欣赏？然后碰面的时候会怎么感觉？那时候会不会蓬勃生机？还是充满了活力？那后来呢？什么把它消掉了？我昨天才在看一个人笑话，他说那个老婆跟老公讲说，现在你要洗碗还是要洗衣服，选择一个。那个老公说，我选择洗碗。好，过一段时间之后，现在你是选择洗衣服还是带小孩？你选择一个，他最后选择洗衣服。啊，带小孩这件事还是没有做。接着他说，等一下你是选择扫地还是带小孩？讲完之后你会发现什么都是老公做的。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去看一下蓬勃生机跟以赛斯的角度很像。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对健康跟疾病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我们对我们身体的病痛不适的状况喜欢去标签分类，会不会这样？什么症什么症，那那是什么什么？我们不习惯针对某一些不适的状况说这是什么蓬勃生机少了几分。他先否定蓬勃生机不在，然后再告诉你你现在是什么病。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喜欢对不适的症状专业化、标签化，然后一直让什么我刚刚讲那几个感受缺席，你只在让它缺席啊，那会造就什么？社会变得很不好。我们不会针对不同人，比如说今天他扫地扫得不愉快，那个部分的不愉快是什么？蓬勃生机少了。我们习惯去从负面去看，你现在很悲伤、很忧郁或什么那种负面去标签、去归类化，那你会发现形成什么？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是疾病，我们并没有在研究健康。我念一段话给你们听啊。这是赛斯在健康之道里面他谈到的了。他说有不可胜数的健康阶段，从高亢纯粹精力充沛的蓬勃生机到越来越少的活力的减少跟不适。他赛斯后面讲就在那句话里面删掉越来越少。事实上几乎有数不清跟健康有关的阶段，你可以哦借由将每个阶段加以编号跟定义而发明一个完全不同看健康的方法。当然反之，你们的社会呢，目前的社会选择了什么？识别跟界定所有那些对健康不利的阶段，那可就是那些阶段都是你尝试去把它辨认出来。因为到某种程度这会带来什么？健康的缺席。所以他在《健康之道》那本书里面他说，我们将专心以促进健康的想法，而有意的避免给不适命名。因为我们处理疾病的方式就是研究疾病的成因，跟着疾病的负面走，然后去标签它负面不适的状况。我们从来没有去看到说因为健康这样它少了，或者比如说原来从那个高亢的蓬勃生气弱化成纯粹的蓬勃生气，那这一刻又从纯粹的蓬勃生气变得成精力充沛，那里面多了什么？多了跟老婆好像在小孩子那边蓬勃生气没有搭配好， 我们不会从健康的状态去分类，我们习惯从疾病，所以我们一直专注于什么？不要什么。我们专注不要什么？我们不是在专注于成为什么。抓得到这个味道吧？这边带进来的思考是什么？吸引力法则啊！你专注于你不要了什么，你不会觉得你给他太大的力量吗？那你要专注的是什么？成为什么吧？所以你在你的生命状态里面，你会发现你本来要什么，然后突然出现哦一个干扰状态，你的焦点不再去成为什么，你变成什么？我要应付那个不要。那会形成什么机制？你每一刻都在收集危险的证据，防卫那个不要。那你忘了你的初衷吧？你浪费很多精力在应付不好，那你每一次会不会变成一个习惯？收集危险，防卫失去，防卫不好。那我们的对疾病的定义不是这样吗？有一个不适状况出来了，开始研究不适的成因，然后开始累积，我们怎么消灭它？你不觉得精力都在上面吗？我们忘了成为什么跟不成为什么无关哦。你为了不成为什么，给他太多考虑，给他太多专注，到最后呢，你在养他哦。那一般的理性思考会带出什么？针对危险的东西，我不去防卫，那今天是小问题，明天会不会越来越大？他会不会带着一个基本的假设？今天不处理，明天会越来越糟的基本假设。这两个合起来，你不觉得你过得很小心谨慎吗？又想活下去，结果呢？在活下去中，你要用什么来合理化你的生命基调？外面充满了恐惧，充满了防卫性，好像你这一生生下来就是为了防卫最糟的事。抓得到这个味道吧？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直都在这样防卫着，不要什么，收集危险，然后带着假设，不赶快处理会越来越糟。那你原来要成为什么，会不会被这个带走？那你总是在应付什么？失去吧，收集危险吧，看到小问题就扩大思维，说不赶快处理会很糟的。生命带着这个很深刻的假设，你觉得你健康吗？你有活力吗？我先跟你们讲，你们要把刚刚讲那些想法转过来，有点难哦。所以你们抓住我刚刚谈的一个很关键性的那个信念，叫你要成为什么跟不成为什么无关。基本的吸引力法则告诉你的就是这样，你创造你的体验，你专注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的心决定你怎么体验你的生命。所以我刚刚有谈到嘛，从高亢纯粹到精力充沛的蓬勃生气，到最后呢，我们不是在为不舒服的感受去命名，我们是站在健康本的存在，现在是什么东西加进来，让那个活力状态形成了跟原来那个蓬勃生气那个充沛感有差别而已，你没有让你的健康缺席哦。但是我们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负面标签，越负面标签到最后，你让你那个蓬勃生机跟活力感啊一直缺席，一直缺席，这样懂吧？所以赛斯一直在处理的是什么？你们收集证据，危险证据，带着基本假设越来越糟的那个思考，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不敢活在别的标准之下，你活在一个预测性的标准之下，预测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开始支配你的生命？ 因为你的预测路开始被其他的差异进来，要开始扭曲了。你不想被扭曲，你开始用恐惧来支配自己了，因为你要毁掉一条路啊。这就是我刚刚谈的几个理性的麻烦吧，带着基本假设，凡是假设不好的事情不赶快处理会越来越糟，而且你全然会聚焦在上面。再来，生命好像必须防卫最糟的事情发生，所以先必须收集危险的证据，接着你的生命才被合理化，因为有危险我活下去才有意义啊。可以抓到这样思考吧？你不知道你们用了几千年吗？我丢四句话，你们去思考一下。学会开始，学会相信开始就一定有结果，学会发现过程，让你的生命可不可以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敢吗？
再一次
学会开始，然后相信开始之后一定有结果，因为你不动你就不开始。人很奇怪，他喜欢为事情找理由，懂我意思吗？他不会很快去做事情，知道这个感觉吗？他很会去找理由，因为他的理由里面蕴含的是什么？未来一定要在某一个完成目标预测之下，或者他必须依照过去已经累积下来的经验去做事，他不让他的生命处于未完成状态，每一刻都必须已完成去控制他。那你会发现站在那个不健康的生态，你这样怎么充满活力？你的生命一直在做什么？模仿了这件事。那你敢开始吗？你敢去过程中发现跟你想法不一样吗？回到我上次演讲的，老思维制造老问题，要用老思维去解决老问题，你会空手而回。我刚刚这样强下来，有几个新思维了，去看你生命本来与生俱有的蓬勃生气的状态跟活力状态，还有创造性的状态，看他们的混搭进来的多少东西，不要让它缺席，而不是专注于应付那个危险不适的状态，而且专业去研究疾病的道理，不去研究健康的道理。赛斯有谈一个话，我连一段话给吗？如果啦，人们生病了，说免疫系统暂时失效，好像是颇为时髦的。然而身体本身知道某一些不适的状况啊，是相当健康的反应。到这边跟你们想的有没有不一样？免疫系统失效代表什么？有一个外来的病毒进来，然后身体的免疫系统没办法应付。这在赛斯的看法里面，他觉得好奇怪，身体里面充满了各种病毒，他等待你的信念去启动它，所以所有的病毒从来不是外面进来的，而是你的观念把它带出来的。所以身体没有所谓免疫系统那样的防卫机制，而是什么？身体自动回应你的想法，它启动让你身体不适。所以他接着谈，身体不将疾病视为疾病，以通常了解的说法，它是所有活动的经验为生命的钻石状态，为一个平衡的做法，但它拥有一个完整感跟整体的健全性，因为它知道它继续存在，虽然在不同情况下，而它了解这改变如季节的改变一样自然跟必要。如果每个人要继续存在的话，同时哦，地球本身拥有物质生命必要的养分。这边他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我把它解释的是，你们本来就与生俱足，身体的免疫系统从不会失灵，而是你的信念 让他一些不适状况跑出来，所以身体知道怎么维持你的状况。他这边有谈到哦，身体不将疾病视为疾病哦，那你们怎么去理解疾病？我们刚刚是欧眼对立的角度去谈哦，那我这边已经丢出了一个，疾病是健康的反应。你今天假设半夜发烧，隔天起来了，流鼻涕了，有痰了，以赛斯的想法说，你让身体发烧，像炉一样，把一些负面的东西烧掉，烧掉之后开始清干净身体。一般人会把疾病当成健康的反应吗？二元对立啊。但你们目前的信念假设没转成这样，你们要怎么办？还是要接受它，看医生吧。但是慢慢觉察，看医生慢慢觉察。今天就看到这个医生，他，我有个朋友，他女儿去看牙医师，那个牙医师好棒。他去看他的牙龈发炎之后，他直接跟他讲说，你的人生观要改，你过得太紧张了。一个牙医呢，传统的牙医告诉他的是什么？你转念头，身体上面那个牙龈的部分就会自动恢复。那你不觉得医生在给答案吗？所以你没有学会跟生命中所有的环境对话，没有一个会背叛你，你依照你的念头创造所有东西回应你。明天是母亲节，所谓的上帝跟神或者一切万有，就像比你母亲，你想象的母亲还母亲的，他安排所有的环境给你他爱的讯息。所以不要再认为哦，疾病或者你也讨厌的东西身上啊，然后形成一个负面的对抗性，然后想去防卫它，然后觉得带着恐惧而不相信身体的自然反应，这样会比较麻烦。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我们人数少，可以提。然后我刚刚已经谈了很多的观念，你能操作，比如说成为什么跟不成为什么，你们怎么操作？今天出现一个负面的效应，跟你所要的效应不一样了，你心开始被偏了，你要不要专注你要的？那你怎么专注你要的？你要去发现你的蓬勃生气，你怎么去看？比如说我上礼拜有谈嘛，你要帮助别人，你是要一直告诉他你很惨啊，你不来上参加我的申请力的课程你就会很惨。你是要开列这个不足跟缺失，还是转一个想法，你惨了二十年还可以活过来，你太厉害了。这边你要怎么看？一个是鼓励他去制造那个有利的因素，一个呢不断的谴责他用恐惧，然后希望他回归到你身上，这叫健康之道。负面可以转成积极的，看你的念头，一切都在你的念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分从身体的疾病去谈。你们对身体的理解是什么？我现在讲话，我现在讲话，我要不要考虑每个字？牙齿要怎么咬？舌头要怎么顶？眼神要看哪里？里面的神经系统应该怎么传递？我要不要考虑这些？不用。那你会不会给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什么？自发性。那自发性，从这个角度去看，有一股你不需要认识的能量在你的身体里面都一直存在，那一股能量是背叛你的吗？ 还是回应你的？
回
应。那你可以信任你的身体吗？那生病这件事你怎么信任？他讲愈来愈甜，或发烧愈来愈怪，怎么去信任？我们创造一个声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好，这叫身体主要的东西叫自发性。好，那我们把自发性丢出来。但是在形容自发性的时候，他怎么形容？知道的事情已经知道了，你所知的事情跟你想知的事情之间从来没有距离过，所以这里面意涵了什么？瞬间。啊，这会带来什么？你的心态调整好了，你健康的身体自发的回应你的心态，而可以瞬间达到。有这样体验过吗？要演讲的时候，假设没有演讲过的，一看到要面临的时候，你紧张感，有些人瞬间会让他的身体不舒服。可以去感受身体这种自发所带来的瞬间懂你的感觉吗？我们很难培养这个哦，对身体自己可以自行疗愈的心态，没那个信心。好，接着，身体所有的方向跟征兆都为了哪几个角度而来？你的健康而来，你的表达而来，可以让你带来更多的丰富而来。所以身体的征兆跟方向感永远跟这三个有关。那什么叫健康？我们刚刚谈了嘛，三个状态去抓它，蓬勃生气、活力感、创造性。我现在冒出来的想法是，一个妇人即使受了家暴，她想活下去的意志还是会让她活下去。她在赚钱，为了养家活口，不管老公，每次都，你不觉得那里面充满了什么活力感啊？那你会发现，怎么冒出我在高雄碰到一个妇人，难道她喜欢批发什么？逼完那个烂掉的不好的苹果削一削之后，站在街上强迫推销，然后你不推销，他直接把那个水果挂在你的那个摩托车或脚踏车上面，充满了活力吧。你会发现他为了赚钱脑筋想的那个手法可多了，而且他不管别人怎么看。像我以前念赛事书啊，也充满了蓬勃生气，只要有新书来我就赶快看完，赶快看完，一直整理一直整理。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跨步，我想征服他。因为很好胜啊，因为禅宗的书我至少还抓得到轨迹，他的书我是一页都看不懂，那一页可以看一个多页还是看不懂，好难过。那个骄傲的心跟那个狂妄的心就想把它征服，嚯！所以每次来都想把它消化。后来就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好的事，然后看进去之后，开始要鼓励我同学看，我很好的朋友看，我就送一套那个赛事书给我同学，然后我同学说：“我干嘛做派包嘞？”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叫赛事？”然后王继庆他们。他会说那个就是能量人格元素嘛，你这个跟我同学讲怎么讲？因为我都形容我同学像杀猪的一样，没有那种身心灵的涵养。我说，我就用台语形容，他说，棒赛也看戏耶，先搞我啦，就用这种方式跟他开玩笑。你会发现我跟我同学在相处的时候，那个蓬勃生气的感觉跟陌生人相处不一样。而我同学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感觉，比如说他跟我在聊天， 哦，你们这个会公开哦，他听不到没关系，他也不管身心灵，他可以站在那边啊，跟我们一群男同学在聊天，然后讲话是台湾，就很纯粹的本土的台语。啊，公开，哎，有几种啊丑陋啊，跟开玩笑而已。啊，然后突然间我们聊到很高兴了、啊，他的学妹站在后面说：“学长，你知道他马上转过身来，学妹什么事？”他的台湾口音就出来了，你会发现他那一刻啊，千面人面对他学妹后、哦、那个超斯文的，我们都想去往他的头 K 一下，不要再假装了，好不好？可是你不觉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充满了什么应对的那个蓬勃生机感？我是需要你们去注意一下赛斯所讲的那个健康之道所带来的基本讯息，是可不可以去发现你们生命里面那种活力感、蓬勃生机感，还有创造性，一直专注于这个部分，然后出现了疾病不好的时候再去发现，我即使感冒的时候后、哦、一看到韩剧爽死了，还是痛哭流涕，然后一看到赛斯资料整个感冒好像都变少了，然后一接触到绘画，一接触到那个奥莱要去买，嚯、哦！我跟精力旺盛，我那个助理啊，一接触奥莱，然后开始选包包。平常叫他做工作，没看到那么精力旺盛。你不知道他一个包包，然后这边镜子照一照，嚯、哦！看到他不错，然后看到另外一个包子之后，这个先去放着，然后那个再挂了挂，然后很厉害，他直接就。那个拍下来，然后自己存藏，然后再去换别的包子再看，你会发现就这样跑来跑去的，他不会累。你不知道吗？那看到第三个包子的时候，再去比较一下第一个，又跑到第一个再挂一挂，又再照一照。我看到他被，我不会觉得我在那边等很累，我就会看到他，啊、真的是哈、哦、蓬勃生气跟活力感。他们可以逛很久，逛到最后，有人提醒他赶快结束，他们还舍不得结束。可以感觉那个感觉吗？你像我刚开始学赛斯的时候，我有那种很深的蓬勃生机感。你像我接案子，接案子的时候，一面对法官啊，我刚开始要面对这个法官，因为那个法官，我们开庭开久了，那个法官的个性我们都知道，他问案的风格是什么。然后问案的态度是什么？有时候要去面对他，实在是一点活力都没有。可是想到我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因为这一件赚了不少钱，这时候你会发现一种蓬勃生机、活力感，就让我可以去面对他了。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都充满了什么？你愿意做的时候啊，里面都有一股冲力跟活力。米歇尔为什么会拿走？
电话没有关机，我
吓了我
一跳，我想怕等下打搅。
没有，我就看到他的手机跟别人的手机不一样，变成手提袋的方式。好特别，他是里面可以装钱吗？假设是这样，是很有创造性的哦。哎呀、啊，跟一般的不一样，那个叫创新感啊。所以我看到他的手机的时候。蛮不错的，他刚好比秀来拿，可以讲一下。他那边讲是挂一个手提的小包包，可以装铜板的。
那个很方便，你拎着你会忘掉，有时候。
对 啊，可是我没看过人手机用这样像手提包方式的啊。
那台湾买的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创造性可以连接在一起，我们人生这个部分，我们有时候一看到负面，我们就马上把这个杠掉，都忘了去觉察一下。即使在你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还有一股乐趣、热情在。身体本身的快乐感，有时候它会带着在哪一个状况存活。第一个，它享受你的热情。跟你的目的，他活在大量期待的喜悦中，可以去感受一下吗？身体 他真的回应你这个，因为他很自发，自发到最后你要讲什么话你不用讲，我今天要到门，我也不用去命令我的脚要怎么走，你只要想走他就回应你，这就是他的自发。那你可以肯定在这个自发里面隐含了他天生治愈自己的能力吗？他可以维持你这个人在某一个场合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些特质。你像我那个同学，一面对他的学妹，他必须装斯文啊，所以他的国语就出来了。问题是他的台语太浓了，一合下去，那个混搭出来的创造性是什么？台湾国语啊。但是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那个是同学几十年的，可能好几年的情谊了。情谊里面你会发现他讲的就是很纯真的情感，那你也很欣赏他。然后他们都在比啊，你像比如说 我记得我们那一天在聊，从东海大学的文理大道走下去，然后我们就聊到大陆的，然后聊到大陆的时候就我们怎么去反攻大陆 啊，然后我一个同学就冒出来说，大陆要打败我们太容易了，他只要发明那种机器可以把他们几十亿的人的粪便从台湾海峡淹过来，你台湾就淹没，他称那个叫黄金条理论。这个有创意吧，因为他们称那个叫黄金条。他们我们就一群人在聊天啊，你觉得我那个同学绝对不会在学妹面前讲这些事的啦。啊，所以你会发现我这样想象，有没有看到高亢、纯粹跟精力充沛的蓬勃生气，在不同关系、在不同标的上面，它会呈现不同的具体内容，有它的具体差异性吧？那你这生命中都有这个哦，真的有，不会完全丧失，只是就像赛斯讲的，有些比较少而已。那你怎么去扩大它？而我对我来讲，我看健康之道里面，赛斯给健康的最大的那种感受就是这三个：蓬勃生气感、活力感跟创造性的感觉。那你们假设每一次都专注与付出这个，我告诉你，你们的健康就在了。所以假设在极度负面或痛苦的时候，你都还发现在某一个区块你是充满活力的，你那个疾病没办法抵抗它的啦。可是一般人不会，他会把疾病负面标签，然后把它极度的负面化，然后进入里面可能会自哀自怜，都没有收集跟疾病有关相关的那个所带来的活力感、蓬勃生机感跟创造性。赛斯健康之道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以前真的还没有看进去，但是最近也要感谢恰老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可以再谈一下你们的工作坊，我会大量去运用行动感，但对你们来讲可能是陌生的，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那是赛斯资料很精髓的地方。上礼拜我谈过嘛，有时候感动是你缺乏的填补，前提是缺乏存在才需要填补，填补完之后缺乏没有移动，你们会继续填补，那你们就会习惯被感动带走，那会成瘾。有时候了，我是说没有说所有感动是一定是缺乏的填补，大多数的时候你听到这个人告诉你很感动的时候，可能都是他刚好触动到你某一个缺乏，你被怜悯了，你被懂了，而那个可能不会让你产生改变。那我们刚刚讲到现在，你会发现有些观念对你们来讲是陌生的，尤其是身体不把疾病当成疾病，它把它当成一种暂时状况，是你这个生命要存续下去的一个过程性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对疾病那种原来那个理性的担心，假设它会越来越糟的那个角度啊，你就会放得比较松了。我先冒出一句话，生命有时候啊，在多的前提之下，你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你只要看那份多就可以了。 知道多了会不一样哦。比如说一个压力，有人因为压力带来动力，而另外呢，有人因为压力看不到多，结果进入什么困境。那你能突破是因为什么突破？因为压力开始突破你旧有的思维，然后你想把它转换出去，那里面会涉及什么？创造性的扭曲。那扭曲会不会跟原来旧的不一样？会吧。那不一样就是新思维的开始。那回到我们刚刚导的那个文字，从老思维去看到他制造的问题，结果你又为了解决这个老问题再陷入老思维去思考它，你徒劳无功。那你要不要循着一个轨迹开始对你老思维提出问题的观点，开始质疑它啊？质疑它之后会不会因为这个新问题带来新思维？会吧。那接着呢，去培养新思维，新思维培养久了之后会变成什么？
旧思维。
你就很好。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假设新思维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再去看原来比你更旧的那个老思维所制造的问题，会不会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所以赛斯在处理问题上面，他分两个角度，有一些基本问题啊，是连了解都不用了解的。那非基本的问题呢，你只要专注于培养新思维就好了。因为基本问题你只要回到与生俱有的态度，它一复苏什么都 OK。 所以与生俱有的心态是什么？你不用学就会的，你会哭，你会有各种情绪，这种情绪你可不可以认为它是上天的礼物？但我们人很奇怪啊，把恨归类成负面你不能有啊，把悲伤归类为负面你也不能有啊。问题是这两个你不用学都会的，那你怎么动它？我们习惯归类哦，二分法哦。好，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从身体不将疾病视为疾病，它是整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状况，这算一个新思维吧。相对一般理性系统，把所有的负面东西二分化，然后开始负面化，带着什么杀戮感吧，然后开始进入客观的分析，知道身体的疾病来自某一个病毒吧。那你不觉得疾病在进化吗？疾病有没有在进化？我们的医学在进步，疾病有没有在进步？
有。
这里面是不是影响形成了什么？你要杀戮的对方必须有力量，杀的才有意义吧。你必须有一个坏的状况来防卫，生命才能够合理化吧。所以我们的生存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很多被怀疑跟恐惧的合理化？然后你们会不会感觉你们过得小心翼翼的，懂得得救，谨慎的很？那怎么办呢？哦，要电到他不容易哦。我自己生病的时候，他会冒出来，不过现在我都让症状跑出来，高兴了还没戏。
王医师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好，
我们要怎么样去衡量说新思维还是旧思维哪一个是比较好或比较适合，怎么样去衡量它呢？
好啊，我刚刚丢的身体不将疾病视为疾病，或者我刚刚丢的有三个理性思考，你碰到事情，你碰到事情哦，你会带着一个假设性，它假设是问题，你会假设它越来越糟。你去思考一下，觉察一下，你是不是有这种态度？ 们有三个小时可以玩的，也可以旅行，而且人数不多，我不用讲的那么严肃的公开，因为我准备了一大堆资料，我目前只讲三段。主要的是活力跟蓬勃生气感还有创造性、啊、那健康跟表达还有完成，表达这件事涉及了什么？你感到你自己所有生命中的表达建构一个内在安全感，比如说赛斯给了一个有六个健康的与生俱有心态，第一个，你们可以承认你们是有价值的，你们是宇宙中真爱的部分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相不相信你们生命的体验那种蓬勃生命感会影响到别人？第三个，你们相不相信你们所有生长跟发展的表达对这个宇宙是安全，对你自己也是安全，你们也可以因为这样而一直帮助别人？第四个呢，你们相不相信你们被护持的？第五个，所有你碰到的事情碰到的人都有一份善良的意图。第六个，你们看起来不完美好像缺陷的，你们相不相信救赎之道一定都存在了，并且都已经获得救赎了？这是赛斯在健康之道里面希望你们去思考的这几个心态，你们是有价值的，你们生命的独特性，我比如说你们敢接受你们的在场，就会带给所有人喜悦吗？你在场就可以给所有人喜悦，你相信你在场，你的生命可能是痛苦的，你相信你的在场这一刻接触的所有人，就你已经在帮他了吗？那你敢表达你的生命独特性吗？生命不再比较哦，你一比较你会变成什么标准出来，然后你可能会习惯活在那个标准的假装之下，然后符合标准的假装之后你会变成什么？人家赞美啊，因为大家都习惯那个标准嘛，那你符合那个标准要开始赞美嘛，赞美之后呢，你会不会渐进的慢慢的越讨厌真实的自己？只要 每一次赞美你那个假装的自己一次，符合所谓客观的标准的一次，你显现那个部分，然后你会越恋战那个标准，到最后会不会每次都讨厌真实的自己？那你敢表达自己吗？很累吧？我刚刚讲的那九个心态，那六个心态可以抓得到吗？这是赛斯在健康之道里面希望你们在心眼心志向里面去掌握的。我再重复一次，你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必然丰富整个宇宙，你的在场一定会带给跟你相遇所有的人看不到的帮助的，或者也可能会看到。你备受呵护的，抓得到这个吗？所有事情都有善良意图哦。尝试去表达自己，不是站在那个比较的观点去做，我是站在就是没有人跟我一样，随便抓一点你都跟别人不一样，你完全的独一无二。我现在看下去哪一个一样的？没有一个一样。有当妈妈的 但你会发现妈妈的内容每个都不一样吧。我那一天那个学员传一个赖上来啊，前面那边有一个人他写说，你们不要当不孝顺的人，然后下面那个 YouTube 就贴一个同学叫他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说妈妈我爱你。你知道那个妈妈怎么讲，听到他的电话说我爱你，开始撤杀你给你。你不觉得那还是他妈妈吗？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小男生就这样，一听到他妈妈啊，那公开场合他妈妈就把他真实的自己冒出来，然后他自己在那边昏倒，最后结局说我爱你了。反正妈妈骂完之后，三四句骂完之后说好了，我也爱你了。你去发现一下，母亲在做，很多人都做，但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体验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好像没有一个客观应该有的母亲吧。像我从小有一次去游泳啊，因为我们溪里刚好有淹死的啊，警察局啊还有什么就叫都不要去游了啊，小孩子怎么受得了啊，我又很挫啊，我哥哥他们很聪明，他们比较大，所以他们去游泳出来的时候都会去玩一下，让那个泡水的痕迹让那个汗掩盖掉，所以一看就比较不像游过泳的啊。小嘛，玩到什么时候？玩到妈妈回家，在家里开始喊的时候，就赶快要动手起来，要跑回家了。你知道，那泡水的时间起来活动的时间不够久，整个身体有没有泡水都知道。我妈妈很清楚，用她那个指甲从我身上一刮一条白线。那我妈妈呢，就拿我们在钓青蛙的那个鱼竿，上面都是鱼钩、哦。他拿起来就往我身上 K 了，但他的信念里面就是打到你怕，你才不会去做。这就是我老妈。那你知道他打完了之后是怎么办吗？流血吗？全身突然被勾了，流血了，而且不能停手，他就自己最后停了之后流眼泪，带着我到隔壁我叔公家，狗油啊！这就是我老妈，全世界没有人跟她一样。那我要去拿她的身份地位，拿她的财富，跟她的学经历去比较吗？没有用啦。去发现这个独特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很奇怪，喜欢预测一个未来的完成目标，还有呢，过去既定的标准，你不让这一刻多，你压缩这一刻只能这样，所以你没有时间去过其他标准的生活，你也不会去体验其他标准的生活，你在忙着过一个统一标准的生活，最后这个标准被侵犯的时候，你开始防卫它，会变成什么？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恐惧开始支配你的生命了。所以我丢四段话给你们听嘛，学会开始，相信事情开始一定会有结果，那个结果可能跟你预测不一样，但至少比你原地踏步还好吧。那可不可以学会去发现过程，让生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有什么好处？有时候随时可以开始，就不会有失去感了，防卫那么多。好 ，Megan 还有什么问题？我记住他的名字了，因为他跟我朋友认识。啊，我都会跟我朋友开玩笑，后面三个名字三个字一定是福克斯。梅根·福克斯，变形金刚的女主角，知道这个联想力吗？这个就有活力啦、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刚刚梅根有谈到说，新思维跟旧思维，其实你很容易判断， 只要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再来嘞，我丢的观点对你来讲算不算陌生？没听过的，这观算不算新的？可是你对一个新的习以为常之后，就会进入刚刚有一个天将子所讲的，很快会变旧的。所以，什么叫信念？比如说，赛斯对暗示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对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行为所带的一个假设性的声明。那这个假设性声明，你习以为常之后，慢慢熏习它之后，就会变成你固定的信念内容了，因为你会把它当真。那新的跟旧的区别，其实你很清楚。你回到你的心，我刚刚讲的所有资料里面，哪一些观念对你是陌生的？陌生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哦。那你的生命要不一样，是不是要开始接受陌生？那你假设一直在填补你的匮乏，每次去参加身心灵课程，只是哦，匮乏被填补了，回去之后一个月后再来吧，因为你还是匮乏。你为了肯定一个匮乏去处理那个匮乏，那你会发现匮乏好伟大。啊，你不转它，你后面的动作都只是为了迎合它。这就陷入了我们刚刚讲的，你的老问题来自老思维。那你解决老问题又用老思维，要不要再丢？注意看哦，我在谈的渐层性有没有出来？一个点开始挥洒，然后开始渐层，叠叠叠，训练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会从一个点看到全部，那会带来什么？你内在平面的扩张，内在平面的扩张会带来什么？你看到一个点，会看到很多之间的感觉，那你会变庞大，庞大之后会聚焦成一个具体，每一个具体会丰富你内在更大的部分，那个就是我们将来要进入的行动感。恰子本来是跟我讲说要不要谈反者道之动，我那时候是突然间想到，给我课程一点机会，你们来参加课程之后，我们再公开演讲来谈一下反者道之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动。因为我这两年大概都在研究这个区块，然后看到很多动，行动的动啊，那新旧之间的混搭跟融合怎么产生新的东西？比如说我碰到我同学，然后他要问我，我对他的旧的思维跟我想告诉他的新思维形成碰撞了，他可能会听不懂，那我犹豫了，那我要不要混搭？混搭之后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赛斯个性秘密啊，他是谁？那我就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言语形容给他，这里面涉不涉及混搭了？有没有看到旧的不消灭它？我现在用心理时间，再把我刚刚讲的那么多话里面，我再截取一个。你们的过去，你是站在上面还是站在里面？对，那假设你是在所有过去的顶点，为什么要频频回首，而被他带走？去思考看看啊，但要不要去消灭过去？你什么时候可以消灭过去的？告诉我。
是忘记了。
比如说我爸爸，他去年得肺癌末期，然后扩散到那个脑部，然后整个人开始组织的逻辑跟你不一样。但你会发现，即使他在失智状况，过去也没有过去，他只是组织的逻辑跟你不一样。他可以躺在那边，我勾着他的手，然后他聊，然后看着我说：“阿炳，我让你快快变阿被冲他。” 他讲的是什么？他二十几岁的一个好朋友。那你会发现，他没有失去过去啊，只是他完全进入过去啊。所以一个在一个所谓失智老人的身上，你依然看到过去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消灭他。你站在顶点哦，怎么调配是不是在你？你已经比顶所有过去更大了呢。但我们现在习惯给出来的疾病的疗愈机制是什么？整理过去，把它负面化，然后想办法去转掉它。没感觉，没有没有心。需要为过去处理吗？站在顶点哦。啊，我刚刚暗示的是什么？失智老人哦，本身在失智状况的时候，过去也是他的颜料哦。我爸爸一面跟我聊天，然后言语上不认识我，勾着他的手，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身体是把我当儿子勾的。所以有没有看到多重性？有没有看到多重？过去存在啊，现在以赛斯的角度，当下是威力之点。你诠释它，你就怎么用它。我爸爸死亡，接近死亡这个过程，他教我很多事，他让我整个死亡学颠覆了。像他在死亡的时候，我姐姐通灵嘛，然后他的预测时间，预测我爸爸的时间都不对，啊，他就回去台北处理。他处理的时候，结果他处理隔天我爸爸就死了，那我当然我来处理嘛。那我要灌输的是什么观点？我一下去就我的身体自发会出来，然后去碰我爸爸的身体。那配合的很恰如其分，就是我手一离他的那个天灵盖的部分啊，我爸爸眼睛就闭上了。闭上之后，后续动作是做什么？我直接观念里面我的自。那个冲动的观念里面直接冒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死者应该是给活生者祝福的，所以我就循着这个信念，我的动作去迎合我刚刚那个信念，我去碰我哥哥的头顶，碰我姐姐的头，没有碰我姐姐在台北，碰我妹妹，还有所有晚辈的头顶，说这是爷爷给你们的祝福。当下植入什么？他很有力量啊，他超级有力量的，他可以养活这么多的人，他可以经历七十几年，他的生命经验我觉得很棒啊。那你就给他一个，让他死后你像我就传递讯息给他的是把你洗了这么流量。那我想象的画面是他刚好处于那种当爷爷跟当爸爸那个壮年最巅峰时期的，你会不会觉得死者会感受到你这一份传递的讯息？所以我爸爸死亡的那个阶段，不是我们在超度他，我转了一个念头，应该是他在给我们祝福。所以我父亲那个过程教我很多事的，他用他那个病在教我很多事，而且我不认为他死后是我们卑微的去看。你像传统的信仰里面是要做很多法会的，然后有时候我去思考一下，就是你去看反了，因为我姐姐她亲自处理嘛，她后来她回来之后啊，她看到她处理的方式，我爸爸都是很好，那我就 OK，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我不太喜欢。哪一个逻辑？第一场法会或者仪式已经做得很好了，看到他很好了，结果 第二场还把他拉回来，说你很不好，我再超度一次。你知道这要重复几次吗？所以我不喜欢这个感觉。
那请问王律师，你刚刚说的好与不好是怎么界定？
比如说他要做药忏，那就表示上病痛很不好嘛。而我姐姐已经看到观世音菩萨把他带走了，那显然他就是过得很好了。但是传统仪式不是，他还会再回来说，就好像是你刚刚仪式做得很好，回来我再把你鞭打一遍之后有伤了，我再跟你呼呼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所以我不喜欢那种弱化的，所以后来我自己用我的身体的自发性，我自己做了一些事情，结果我姐姐他们那一群，他可能他朋友吧，看到我说你弟弟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都一直觉得我爸爸很有力量，再次活了七十几年，可以在贫穷的环境里面，然后照顾我们长大。死后怎么可能没有能力啊？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死后很多死者都是很没有能力，所以你今天假设整个死亡仪式带来的是什么？强化用情感能力，比如说以赛斯的角度，宇宙中编织宇宙的基本元素是什么？叫情感。那我们做一点区别好了。情感跟情绪的差别在哪里？你对你爸爸是不是有一个父子的父女或父子的情感？那中间会不会有很多波涛？就是情感跟情绪的区别啊。情绪是暂时的波动啊，情感呢有一个永续性的角度在里面。那你要给宇宙中你所爱的人，你要不要植入你一个情感？所以我给我爸爸的情感就是这样，所以我回家拜拜很轻松，就是给那种喜悦的情感，给肯定的情感。但我不能再讲了，不然我姐姐听到我就麻烦了。好，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新旧启动了什么？旧的跟新的思维的差异感嘛，差异从前有一个判断标准叫什么？反吧，跟你想的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哪一种反？过去影响现在吗？还是现在影响过去？标准不一样吧？当下威力之点所带来的是什么？现在决定我怎么诠释过去。那过去我就不用疗愈，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是站在所有生命过去的顶点哦。你看到你所有生命经验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都只是你的一部分吗？而我经常碰到学生，就是陷入某一个点，然后被过去抓住之后，中间三十几年的成长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的经验拉走了，好惨啊！他都没有去反思一下，十几岁的小女生到现在这个年纪，她所带来的丰富有多少？够庞大了吧？身份地位不一样，看事情不一样，有结婚有小孩子也都不一样，这种差异都没有去注意到。所以这里面有没有看到反跟什么有关？觉察差异吧。那你怎么去看到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刚刚谈的四段话嘛，我们去看未完成的事情，那我们习惯不是，我们会过去有一个既定的标准，而未来有一个预设的目标，然后你就这双重围杀之下，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敢偏离这两个角度，一偏离的话，会站在那个应该的角度去批判他、谴责他、后悔、不内疚。你不让那一点随时开始，你也不让过程呈现更多，你的生命好像只为了一个标准而活。你怎么健康？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谈到了 身体意识有一个健康的基本心态，叫活力、蓬勃生机跟创造性。接着，他有能力治愈自己，他有他本身的自发性。还有，身体是不是独立性的？你可以感受他的独立感吗？独立感比较难掌握。像我的独立感的培养是，我静坐冥想的时候，我一授权给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会自动律动。而你们假设有学过所谓的无意识能量舞啦，或者是你们大概都可以感受到，或者像肖老师谈的那个自然功，是不是？那个都你会发现身体有它独立的运作系统。那我们刚刚谈到的自发性里面，我要讲话，我不需要考虑或者刻意去操纵每一个文字之间的流动，牙齿怎么咬合，你可不可以从这边去感受到它本身就是独立的？那假设我们把这个加下去哦，身体本身的基本的健康状态就是充满了蓬勃生机、活力跟创造性，而它又在这个区块可以独立跟你不一样，那你怎么复苏这个感觉？像我是直接觉察，拉开我对我身体的节奏，然后观察它，让它自己天生的能力就出来，然后它自己会治愈它自己。那我可以感受到，像赛斯坦的，比如说他健康之道里谈的，身体意识的确是独立的，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其本身的防卫机制保护它不受心智负面信念的侵害。你有很多负面信念不断的累积，身体在它蓬勃生气跟活力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它会避免干扰。除非你累积到很庞大了，它的防卫机制到达界限了，它才会形成疾病。所以它原则上它已经帮你们很多的负面信念处理掉了，这就是它的独立感啊。配合我们刚刚讲的身体本身与生俱有的健康状态，叫做活力、蓬勃生气跟创造性。接着他把这些东西配给你的时候，他在替你表达，他每个征兆都是为了维护生。现在加上这个独立感，你看到什么？他很强悍哦，他比你想的更强悍哦。你们今天会生病，到某个程度来讲，是已经很大的负面信念压累积到他没办法处理，他才给你的哦。不然他基本上一些病，你相信他，他大概都会处理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西医很棒吧？感冒的时候教你做什么，喝水就好了。有些西医不是，还是开药给你吃啊。因为在他们眼里，发烧感冒好像身体可以疗愈的。好，到这边，这个叫独立性。接着，但是在那个健康之道里面，他有谈到说，你们能，并且哦，必须相信身体的活动，它自然地寻求满足、活力跟可能最完全的表达。你们手上没有资料哦，没关系啊，下次工作坊的时候一起印好了。这是所谓独立性所带来的什么？就是我们刚刚也累积下来嘛，身体有独立性，有它的自发性，它本身具备的基本的健康心态就是蓬勃生气、活力感跟创造性。你完全授权给它的时候，它可以疗愈自己，它可以维持你跟别人相处的关系，这叫身体与生俱有的态度。接着，你脚底的细胞知道你头顶的细胞在想什么，所以他讲了一个例子，说当你能够的时候，轻柔的按摩乳脖的脚趾的顶端，指甲边的地方，或许稍稍往下到第一关节处，会有助于什么？增进身体的整个循环。一个脚趾头，一个细微的按摩 揉，不需要按很压力哦，就是轻轻揉的按哦，它就会带来整个身体循环。你不觉得每一点都会带来全部的变化吗？就是从身体外在的部分，它从内在里看，他说细胞们就是你身体里面的细胞们，他说甚至在身体更小的面向都在相互作用沟通跟合作，并且分享彼此的知识。因此哦，身体一个粒子知道它所在其他部分发生的事，故此那个惊人惊异令人惊异的组织通常以一种平顺跟自然的方式在运作。所以有时候给身体某一个部位舒服感，它会带来身体全部的变化。我想谈下来，有没有看到身体与生具有的一些基本部分的培养，它本身就是充满了蓬勃生机、活力跟创造性。它出现就是为了表达你的生命，看起来好像疾病的状况，其实它是在维持健康，在继续让你的健康更多。它有它的自发，它有它的独立，有时候你不要干扰它，反而是对它最大的信任。它自动的呢寻求满足，这样对身体会不会比较有信心？每个人觉得这个是新的思维吗？我们中间穿插了什么？你在生命中过去的顶点哦，再多的过去你会发现都你已经经历过了。那你经历过的东西，你觉得你比它小吗？还是比它大？你现在可以坦然聊它，然后看到它，你还比它小吗？
这个大小有什么分别？
大你不受它拘束，你变大你不受它拘束，那你变小你被它带走。因为我经常听到，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心理学派，他说你现在没赚钱，好像是跟你过去你爸爸没有和解了。我不知道是这个观念还是什么，反正过去拘束你现在那个部分很浓。当然有人是真的是用这种信念在活，啊，那个心理学派必须依照这个信念去处理。但我现在是直接把它列出一个很深的差异，可不可以去看生命所有经历的一切，你已经比所有经历的更大了。我们来看一下经历这两个字好了。在我的眼里，经历是一个控制生命的方式。很多东西因为你不敢经历，所以你越害怕，你越被它掌控。当开始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反而开始控制它了。有一些家暴妇女，这个是我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有些家暴妇女啊，家暴习惯之后啊，大概先生的家暴的节奏跟时间点他知道，啊，他为了避免那个恐惧继续发生，他会故意在前面一周就让他爆发，一爆发之后，他反而知道，啊，就安尼啊，都别个惊啊。所以有时候经历这件事会带来什么？你开始控制事情。那我们再分两个角度好了，因为这是我自然冲动里面一直留下来的。你们对分别意识有多少看法？分别意识知道吧？分好坏啊，对，分好坏。那一般修行者可能会告诉你说不要有分别意识，会不会？好，不要有分别意识，到最后会不会陷入极端的分别意识？不要有分别啊，会不会？会吧。所以你就修行的时候，你会说你太有分别意识了，然后告诉你你要无分别。那无分别跟有分别会不会形成很大的对立感？那你怎么处理它？像以赛斯的看法来看， 我要辨认一件事情，我要不要用差异的分别观点去制造出来，那会不会带来多？会吧。所以分别意识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资料？会。另外一个呢，分别意识会不会带来强烈的聚焦？会吧。所以这两个一抓出来，那你就会发现分别的感受跟无分别的感受其实只是不同内容而已，没有哪一个要凌驾哪一个，是看你要怎么用吧。这样会不会比较松一点？观念是拿来用的吧，不是拿来绑你的吧。那站在这个角度，我当我看到我不受限于分别，我不进入分别，我不执着于分别，我也不站在分别去批判有分别这件事的时候，我好像只是分不同的状况来使用它而已吧。这样你有没有比观念大？这是大小的区别啊。好，这是解释出来的一个角度。好，那我们看一下啊，我接着再谈一段赛斯的话，这个都是健康之道里面的啊。你们要页数，我可以给你们啊。但是我目前用健康之道的版本是方志出版的，你们可能用的是可能赛斯文化出版的，但你们都可以去参考看看啊。我把它截录下来，因为为了讲这个健康之道，我到要上飞机之前，我都还在整理，所以有些地方影印下来不是很完整。但我今天要分享给你们，因为从身体的健康之道到最后你精神的健康之道你怎么用，那我不知道三个小时能聊多少，我尽量聊。因为讲一句台湾话，我可能春节的春节做还够。来，我看一下啊，赛斯说，再说一次，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而言，疗愈自己是完全自然的。以同样的说法，不信任身体，以怀疑的眼光看它，真的是不自然的。无论如何，让真的头脑尽量放松，当然是很重要的。单那样就放松了身体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让疗愈的过程运转得更容易跟有效率。好，我们抓疗愈，疗愈抓出来了哈。疗愈为什么会产生疗效？以赛斯的角度来哈，我们以赛斯的角度来，疗愈会产生疗效，基本上是三个节奏组成的。那三个节奏，第一个放松感，第二个开始转向，第三个呢转移。抓住到这个区别吗？放松是什么？转向是什么？转移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放松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觉察的放松感，我在谈有分别跟无分别的拉力冲突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开始觉察分别的功能有什么，那我们开始去看无分别的功能是什么。无分别的功能会带来什么？你比较不会那么快出手去判断，你会静静的去看资料的流动，你不会那么快站在一个标准就马上进去说你这样不对，懂我意思吧？所以它会带来松，这叫放松。接着呢，你敢信任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吗？假设我觉察的深度够了，然后我开始去关照那些资料来，那我利用分别意识去辨认这个人的状况跟这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开始做差异的分别嘛，然后会不会制造多？会吧。制造多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开始在享受这些片刻？就为了制造多。所以放松里面，你可不可以产生那个享受那些片刻的感觉？我刚刚谈到哦，疗愈涉及什么？ 放松感的培养，转向，转向是什么？你开始站在原地，开始搜寻有没有新的资料跟我原来的想法不一样。那转移呢？从原地跳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了。这三种需要都会用到的，所以疗愈过程可以产生它的效果，涉及这三种需要：放松的需要、转向的需要、转移的需要，每一个都功夫哦。那我刚刚谈的放松感就分了两个面向，第一个觉察力的培养，另外一个呢，享受那些片刻啊，可以让更多的资料进来啊。那怎么用多？我们刚刚介绍的是把所有东西分别化、归类化、差异化。那你不觉得每一刻都多吗？你不觉得专家为什么会变成专家？在你们习以为常不变的地方，他都看到很细微的地方。他有办法在你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制造很多，你不觉得有些学术的人一直享受这些多吗？我们看到这时候他没有刻意要解决问题哦，他只是站在觉察放松感的角度里面去看到深层的多、哦、那怎么去看多？这个才有放松啊。你今天来了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个角度哦，而是静静的去看，哎，我丢给我朋友好了，他对这件事什么看法？我再去看别本书，这个书讲什么想法？哎，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你会发现，你好像把问题悬在那边吧，就悬在那边，然后有一种儿童的游戏感，啊，在收集资料，这样会不会有放松感？一般大概不会这样做，因为来了理性思维，赶快解决，不然会变大。你带着那个紧张，不敢放松，然后就赶快要消灭它，啊，每天就观察，会不会？你会发现带着担心，不断的投射到未来，放松感怎么出来？那你能转向吗？资料不够多，你要转到哪里？那你更不可能转移啊！你一直在原地踏步，你怎么跳到新的？因为新的你都没看到啊。这样懂疗愈过程里面涉及的三种必须吧？放松感、转向、转移，这个你们大概都没听过吧？但是这都跟疾病有关啊，也跟健康有关啊。